我想刚才诗班所唱的以亚伯拉罕的神已经把我也讲得到啊，跟各位讲了，所以我不需要再讲到了吧。我常常想，我们自从这个始祖夏娃犯罪以后，人呢就开始离开上帝，那么对神的观念呢就开始慢慢的模糊不清，因为人离开神越远的话，对这个神的观念呢就开始慢慢的冲淡消失了。那么因此呢，人就怀疑或者在错谋在思想，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观看宇宙伟大的这个大自然，他们说哎呀，神比宇宙更伟大。再看看这个自然界的奥秘，神说哎呀，这个神呢比自然界的奥秘更奥秘。再看看人体构造的奇妙，他想想呢，那么造我的神呢一定比我身体的构造更奇妙了。那么心中呢难免就产生了许多的疑问，假如宇宙这么伟大，大自然这么奥秘，我的身体肺腑怎么样的奇妙，那么到底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此人呢就根据他的智慧经验所能揣摩到的呢，就寻找许多的答案，那么因此呢就产生了许多的哲理宗教。所以呢宗教，全世界的宗教都一样，因为这是人想的办法，从人的立场，从人的观念，要去揣摩达到这个神的境界，到底了解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圣经的记载，人在一个挣扎，在这个揣摩寻找思想当中呢，寻不出答案。不管人怎么伟大，总是不能了解这位神，也不能摸到这位神的心意，也不知道这位神到底是如何，除非神自己主动的启示了。那所以呢，在圣经的记载，上帝就开始主动的，当人家已经到了一个绝望的地步，到了一个穷途末路的时候，神就自动的首先的开始第一步寻找，所以寻找了亚伯拉罕。那么以后呢，圣经的这个整本记载就是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把自己来启示给我给我们。但是我常常想，我们这一班基督徒已经信了很久的时候呢，就把许多的真理 take it for granted， 不再去思想。我们一开始信主就听见说哎，这位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那我就在思想，为什么在圣经这么多的人物当中，上帝单单拣选这三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为什么上帝不造亚伯？记得吗？亚当跟夏娃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孩子叫做亚伯，一个孩子叫做该隐。后来该隐呢嫉妒，把亚伯杀死了。为什么把亚伯杀死呢？因为亚伯是第一个懂得敬拜神的人，奉献的所献上的祭物被神所悦纳。那么亚伯呢嫉妒，就把该隐嫉妒，就把亚伯杀死了。所以换句话说，圣经的第一个记载为信仰而殉道的是谁呢？亚伯。那么为什么上帝不说我是亚伯的上帝，不是好吗？为什么上帝不在选以诺？哈，记得以诺吗？全世界就在犯罪了，大家都偏行己路离开神了，只有这个以诺与神同行多少年？300年。你看一个人在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在这个悖逆的时代里面，可以与神同行300年，不是简单的事，对不对？你我做基督徒这几年，哈，你有多少次开始要埋怨上帝？你有多少次要说算了吧 Let's quit， 不要再到教堂里面去，是不是？ 那么这个以诺可以忠心与神同行三百年，而且呢没有见过死，上帝就把他从人群当中提起来了，以诺不见了。那为什么上帝不说我是以诺的上帝，不是好吗？为什么上帝不说我是马图萨拉的上帝？大家知道马图萨拉是谁吗？我靠你们的圣经哦，不要单单不要单听我讲，我要听你们讲，谁是马图萨拉？马图萨拉是全世界最长命的一个人，活到多少岁？多少岁了？九百以上，你猜得对，969岁。哎，上帝为什么不说？他假如上帝要讲到这个长生不老的话，那这个马图萨拉不是个很好的例子吗？啊，你相信我，我可以叫你活得像马图萨拉一样，969岁，吼，那不是好的。为什么上帝不选马图萨拉？为什么上帝不选挪亚呢？记得挪亚吗？造了一个方舟，把全世界接近的这个飞禽走兽进到方舟里面去，不接近的有七对，接近的两不接近的有七对，不接近的两对，把全世界用洪水消灭了，剩下挪亚一家八口。那为什么上帝不用这个划时代的这个主人翁？为什么上帝不用这个民族英雄挪亚？为什么上帝不说我是挪亚的上帝？不是好吗？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为什么上帝不找摩西？刚才我念了摩西了，摩西是伟大的民族英雄，40年在法老手下受教育，40年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带领以色列人走旷野，把埃及人200多万的以色列人带到离开埃及，要到迦南地区。摩西在旷野面对面看见上帝，上西乃山禁食40昼夜，上帝把律法放在他手中，上帝怎么行了许多伟大的神迹奇事。为什么上帝不说我是摩西的上帝？哎，奇妙，对不对？为什么上帝不说约书亚的上帝呢？记得约书亚吗？约书亚这个年轻将军把这个200万以色列人从埃及从这个旷野带领进到迦南地，第一个在哪里围绕耶利哥城啊，知道耶利哥城吗？连小朋友们走的时候的学生都能够唱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了。为什么上帝不选这个年轻的民族英雄？我是约书亚的上帝。而且约书亚还有能力什么呢？当他杀这个腓力斯人的时候，他说的热夜啊，停止啊，热头你不要下下下山，月亮你不要升起，让我把全部的仇敌都杀光光了。事就这样成了。为什么上帝不说我是约书亚的上帝，可以叫热夜停止？为什么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亚伯拉罕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对不对呢？他还做了坏事呢，犯了罪，到埃及去，埃及的看见他的太太美丽，问亚伯拉罕说他是谁？亚伯拉罕的怕得要命，不敢承认这个是我的太太，他说这是我的妹妹，为了要保留他自己的生命，在仇敌面前他犯罪。还有亚伯拉罕在上帝应许他你年老的时候要生一个孩子，在那里等等等等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怎么这个撒拉还不生孩子？结果撒拉呢好主意，他说你娶我的这个婢女就切合了，让你呢与他生孩子。亚伯拉罕起了下降，所以结果因为亚伯拉罕做了这个糊涂事，现在呢你看中东跟亚拉伯拼命在打仗。为什么上帝要拣选这么样的一个人？以撒圣经里面平平无闻，默默无闻的一个人，没什么了不起，是懦弱寡断，连找太太都不敢自己找，还有爸爸派一个仆人去到迦南地区找一个太太来，你看惨不惨？那么雅各呢更不用讲了，这个大坏蛋从摩父开始呢就在那边要欺骗哥哥，他这个他妈妈在那里怀孕的时候肚子痛得不得了，结果说什么说哎呀恭喜你，你准备有双生了， 结果这个雅各坏蛋把手伸出来了，那么接生婆呢就去绑了一个红绳子，可是这个是大哥，这个手伸进去原来出来的大哥不是他，从模糊开始就开始做欺骗的工作。哎，我等一下再讲雅各的生平了，你们就知道了。那么为什么上帝要拣选这么样的人呢？上帝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为什么而不拣选摩西、约书亚、马杜撒拉、以诺这些伟大的人物？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在职太长久了，我们就把这个我们所听过的这个理呢囫囵吞枣的人言一言的去接受下来，不再加以思索，来取得这个属灵更深的真理，是不是呢？为什么我们要念这个使徒行传使徒行经？我们常常因为是传统下来，我们就接受了，不再听了，不再去理会了。照样我们听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认为就是这样了，不必再问了，你多问了就犯罪了。我在思想，我在祷告，我就想到有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个小女孩子从主日秀回来，在那里呢就画了一个漂亮的这个彩虹，有红的，有绿的，有紫色的，有黄的等等。哎呀，他在那里非常的起劲，在拼命在画，在画，在画。那么妈妈呢就在旁边看着这个女孩子那么有积极兴趣的在画，妈妈你就给她称赞了，哎呀你真棒啊，你这个画的好漂亮好漂亮。这个小女孩子当然非常高兴的，妈妈在旁边助兴了，就称赞她，她高兴得不得了，画得更这个卖力了。再画以后，那这个小孩子呢就看着妈妈，他对妈妈说，妈妈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彩虹很漂亮？妈妈说，是啊，好漂亮。小孩子说呢，这个是神造的嘞，而且呢神是用左手造的嘞。妈妈说 Why God used the left hand to draw the rainbow? 她说为什么上帝不用右手去画呢？结果女孩子天真的望着母亲说 Mommy, don't be silly. 她说 It is because Jesus sitting on his right hand. 是不是？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啊，就把圣经的真理当作一个字面的囫囵吞枣的接受，不再去思想。为什么神称自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在我的思想里面，最少要启示给我们三个真理。第一个真理，上帝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有什么好处，不是亚伯拉罕做了一个轰动天这定地的事情，不是，乃是要在亚伯兰身上上帝用这个人的生命来启示他自己的一个属性，他自己的这个本性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记得吗？创世纪第十一章那里讲到说呢，在当时迦南地的人个个都敬拜这些假神，敬拜巴黎，敬拜假神，都远离上帝，不认识上帝。那么就在那种不信上帝背离的时代里面，上帝造这个人出来，那么将自己启示给他，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这是神在亚伯兰身上推荐所要做的事情，经过亚伯兰的敬礼与经验来启示神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到了第十二章那你说什么呢？比如说讲第十三章过多了以后，就其实说上帝呢本是一个全能的上帝，所以上帝我造你是全能的，所以你在我面前要做完全人。那么到第二十二章，亚伯拉罕一个最特殊的一个行动什么呢？就把以撒献上。为什么神要叫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上？你没问到这个问题，是不是上帝那么样的残忍，要把这个以撒切成一块一块 放在祭坛上面用火焚烧献给上帝，上帝的心才满足，是不是如此？我觉得不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说，因为在当时这些外邦人的信徒们都是怎么做法，他们为了要讨巴利的喜悦，就把自己的儿子愿意杀掉，那么献上给这个巴利当作燔祭，来讨这个巴利的喜悦，使巴利可以赐福给他们，保守他们有平安。是我想到在年轻的时候，我小时候是多病，那么常常的发高烧，一发高烧的时候眼睛就往上翻，那么妈妈呢，爸爸紧张的不得了，那么结果呢，根据中国人的传统，他说这个热度太高了，所以要用水去贴在这个额头上面，对不对？那么这个毛巾一条一条还是不能帮助我，所以结果呢，爸爸呢还用一桶水这样去从头上浇过去，还不能救，有时候常常还这么发。到后来呢，他们的迷信就把我带到菩萨庙去了，就他说呢，这个孩子呢非常危险，要送给菩萨好了，就把我送给菩萨。所以你相信不相信，我是一个菩萨的孩子。而且呢，我的名本来不是钟伟昌，我爸爸给我的名叫做钟大昌，大道的昌，大道昌正。那么菩萨的这个名不吉利，不是名实就是踏实，所以要把它改名，是这个邪灵呢不认得他，所以改成钟伟昌。所以我常常跟我的美国信徒讲，我开玩笑，我说我的钟大昌到庙里面去死掉了，我的钟伟昌从庙里面出来跪向上帝。弟兄姊妹，看见没有，在当时不信主的人愿意怎么做法，为了要取得这个他们所信的神的喜悦。那么现在神给亚伯拉罕一个试验，说好了，假如在你作为领袖的人都这么做，那么你亚伯拉罕，你说你爱我，你肯不肯也怎么做法？知道没有，这个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试验。所以亚伯拉罕说好了，我当然愿意了。所以亚伯拉罕一点都不跟他讨价还价，也不跟亚伯拉罕在那里辩论，也不跟上帝辩论，因为他知道全世界都怎么做法，大家都做的话，我做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亚伯拉罕就把以撒带到山上去，第三天带到那里去，祭司要拿刀要把以撒杀死。就在当时神说什么呢？你不能下手害这个孩子，因为我知道你是爱我。告诉我一个真理是什么呢？我这个上帝不是像他们那种上帝残忍苛刻的要求，我是蛮有慈悲的上帝，我爱每个生命，我爱每个人生，看见没有？所以这是神要在亚伯兰身上启示的，神是完全的，这个神是对我的，这个神呢是怜悯慈爱的上帝。这就是神在亚伯兰身上所要做的道理。弟兄姊妹，今天你认识不认识这位神？你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是对吗？是完全吗？是全能吗？是统治世界的主宰吗？还有这位神不单单要对自己是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这个上帝呢还要在启示他对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在亚伯兰的生命当中，上帝对亚伯兰启示说呢，好，因为我是这样的上帝，所以你在我面前也要这样的刑罚，我是完全，所以你要完全，我是圣洁，所以你要圣洁，看见没有？这是神对个人的要求。而且呢，神说我现在拣选你，不是教你向别人夸耀，不是轻看别人，不是来单单为了要享受，我造你是为了成就你成为万族的福分，看见没有？这是神在个人身上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神造我们，给我们这么许多的恩典，不是叫我们单单去享受，不是叫我们单单去轻看别人，哈，你看我是多么的属灵，我是多么的本事，我是多么的能干，哈，不是。我们今天所得着的恩典是帮助我们，来 equip 我们成为上帝手中更有用的器皿，可以把上帝的爱 把上帝的福分也分享给别人。不要误会了，今天你得着很多才干，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你有什么长处，一个神在那边垂青于你，不是。神乃是过来的恩典，给你这些东西，是你可以用这些东西来帮助别人，可以荣耀上帝。因为上这个上帝对全世界人的要求是什么呢？让全球的人都认识我是独一无二慈爱的上帝。所以这是上帝在亚伯兰身上所要做的。第一样，启示神自己的本性；第二样，启示他对个人亚伯兰的一个要求和命令；第三样，他要启示上这个上帝对全世界人的一个盼望与愿望是什么。所以这是在亚伯兰一生当中神要做的一个工作。所以今天也照样，神拣选你，拣选我，也要用我们这个人来成为神自己的荣耀，成为神自己的器皿。不要误会了。好，第二样，他说我是亚伯兰，我是以撒的上帝。为什么用以撒呢？我刚才讲过了，以撒是一个非常懦弱寡断的人，是不是呢？17岁那个孩子被爸爸带到山上去，木柴火已经预备好了，把柴放在以撒的身上。这个17岁的年轻人被爸爸绑手脚都绑在那里，把他放在祭坛上面。你看见没有？以撒一句话都不讲，连反抗都没有，非常顺服。爸爸说：“你上去，他就上去了；你下来，他就下来了。要杀就好了，杀吧。”乖乖乖乖的，还有天下有个这样的孩子呢，实在是父母的大概是荣幸吧，从来不对你说 no 的，都是说 yes。 今天在美国那很少见到这样的孩子，对不对？那课外题了，不讲了。那么还有这个以撒从山上下来了也不讲一句话。那么有人说呢，他恐怕已经吓得屁滚尿流了，什么话都不敢再讲了，而且他呢已经那个非常 depressed 了。所以今天心理学家就说呢，以撒因为爸爸要伸手拿刀把他杀死了，所以影响他整个一生就在那里 depression 了。哎呦，这些心理学家真棒啊。但是我们知道是什么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以撒母亲死了以后，一句话都不讲了，没什么消息，也没什么大事。后来呢，是每天只坐在田野旁边，在那里默想，想到哎呀，母亲怎么爱我，以前的是日子怎么快乐，就是这么样子，胡思乱想，整天做白日梦。所以呢，这个爸爸看到这个孩子这么不争气，哎呀，算了吧，找一个太太给他帮助他吧。所以叫他忠心的仆人到迦南地区去找一个李伯家，把李伯家带来。那么李伯家带来了以后呢，这个以撒坐在那里看见李伯家来了，所以李伯家下来了，就跟李伯家结婚了。那么圣经说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以撒心中才得安慰。得了安慰怎么办呢？也什么事也不做了，不声不响了，大概是吃饭睡觉了吧，我不知道。那么一直等到呢，亚伯兰年纪老迈了以后，这个以撒要出来了，要走了，他又从父亲那里领受了很多的很多的财产，有很多的牛群羊群。那么这些牛群羊群需要水喝了，所以就把以前他爸爸挖的一颗井，后来被仇敌填满了，现在重新把它挖起来了，挖起来有水了，还太好了，不必太动脑筋了吧？因为爸爸挖好了，已经预备好了，现在呢，不过是地人把它填满了泥沙，现在把它泥沙挖开来了，水已经有了，在哪里？吹毛之力又拿到水了，高兴死了。那你知道呢？仇敌又来了，把这个井呢抢过去了。以撒说好了啦，不跟你斗了，他就走了。你看见没有？这个以撒真的糟糕，他就在挖一口井了，挖一口井拿到水了。仇敌看到这个以撒好欺负，好的一个 好欺负，就把这个井又拿掉了。以撒说什么呢？好了，不再跟你吵了，我再挖一口井。以撒就是这么样子，不争气的，没有骨气的。那后来怎么办呢？再跑了，跑到最后呢，还是上帝出面了。上帝好了，现在上帝给他一个河泉了。水一个一口井底下涌出水来了，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以撒就享受，所以这是以撒的一生，都是享受。父亲给他财产，太太给他安慰，还有呢，上帝给他恩典，什么都不做了。那么为什么上帝说我是以撒的上帝？在我的思想里面看见什么呢？在以撒整个生命当中最特殊的事情是什么呢？在那些摩利亚山上，亚伯兰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孩子，看见没有？以撒的生命是注定了要死亡，对不对？没选择的余地了，因为亚伯兰已经下了决心，非杀你不可了。那么就在那千钧一发的时候，上帝说什么呢？住手！就把以撒从刀下救回过来了。换一句话说，上帝要启示以撒的一个真理，我是一个救赎的上帝。当你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一杯丰盛的恩典。这个以撒把这个水口井一个一个给仇敌抢走的时候，以撒都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了。那么神说，好，你走投无路，我给你一个活井。你已经走投无路，没这种安慰了，你的妈妈死掉了，你的爸爸恐怕年纪老迈不能照顾你了，好了，我给你一个离伯家。看见没有？在以撒的生命当中，一生当中都是要彰显这个真理，我这个上帝是可以供应人需要的上帝，我是一个救赎的上帝。弟兄姊妹，今天你相信不相信这个上帝是一个救赎你的上帝？你不要单单说，哎呀，这个是以前过去的历史，他可以这么做法，他可以跟这个某某人可以这么做法，但是在我的生命当中不可能发生这个事情。我们错误的观念。所以今天上帝就用以撒告诉他说，不管你的情感如何，不管你的需要是什么，不管你在那种环境当中，我这个上帝仍然可以救赎你，可以供应你的需要，可以保护你，可以叫你得满足的上帝。弟兄姊妹，你相信不相信？亚伯兰的上帝，我是歧视人的上帝，若不是我歧视人，绝对不能会了解我，若不是我歧视真理，人不能会明白，若不是我启示开到人的心窍，人绝对不能有灵通的一天。我是以撒的上帝，我是一个丰盛的上帝，你的需要在我手中可以得到满足，你的缺欠在我手中可以得到弥补，你的生命在我手中我可以施下你救赎。第三样，神说我是雅各的上帝，更糟糕了。这个雅各刚才讲了，从开始要欺骗，要抓住他，生下来以后，记得吗？有一天，以扫是打猎的，雅各是牧羊的。那么以扫打猎回来辛苦死了，口干得不得了，肚子饿得要命。那么回到家里呢，哎呀，雅各真本事了，回来煮了一个很好吃、味道香喷喷的一个红豆汤。那这个以扫呢，在外面闻到这个红豆汤的味道呢，这个本来堵饿的肚子呢，不现在变得更饿了，糟糕了，怎么办呢？跑到雅各哪里？雅各，我现在肚子饿得要发疯了，要昏过去了。你煮的这个红豆汤味道真是太香喷喷，太好吃了，可不可以给我？那这个雅各。鬼诈的雅各，他说要给你，可以，不过呢，你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以扫说，这个长子的名分对我什么用？我现在我都要死了，还有这个长子的名分干嘛？其实以扫不知道，长子的名分乃是得到双倍的福分，得到双倍的遗产。 雅各看透了，他说你给我，以扫说好了，给你就给你吧，你给我一个红豆汤。他在吃这个红豆汤的时候，他长子的名分跟他的父分就完全溜掉给雅各去了。诡诈，利用手段，雅各。那么这个以扫听见呢，在这个坏蛋的弟弟缠死了，我非把你杀掉不可。那么他妈妈听见呢，哎呀不得了，今天呢在家里面要这个闹血案了，不行不行不行，就把雅各送到他哥哥哪里，你不叫他哥哥哪里，拉班，他说你去哪里，避避你哥哥吧，免得等下他们在哪里呢，一家里面有几个人在上网不好了。那么雅各也乖乖的好了，去吧，就去了拉班那里。拉班是他的叔叔，那么 雅各在拉班家里20年，他在那一位喇班工作，后来呢看到喇班有两个女儿，一个叫做利亚，一个叫做拉杰，记得吗？这个故事圣经说利亚眼睛没有神，拉杰呢这个你长得又漂亮又年轻、又能干，亚伯爱上拉杰不爱利亚啊，那你事情你们经过知道了咯。所以雅各花了14年的时间娶了两个太太，利亚跟拉杰。那么后来呢在工作6年在拉班手中，那么在这20年当中，圣经说什么呢？雅各用手段去牧养他拉班的羊群，他知道拉班欺负他，所以呢他绝对不让这个老人这个叔叔在那里欺负他了，他也想尽办法。所以你们看圣经就知道了，在养教会的时候，雅各用什么手段把好的羊归他自己，把坏的羊归拉班，看见没有？这个雅各已经到了穷途末路，要把哥哥杀死了，已经逃到那里去，还不悔改，还要再用手段来去对付他。所以结果呢，拉班也用手段去对付他，以其自人自法，自负其人。拉班也用他方法欺负他了，所以20年不断的在哪里欺负雅各。那么到了雅各已经知道了长久不是办法，所以结果呢带着太太这样离开了。当他离开了，那时候以扫听见，嗨，这个呢爽着出奔的哥哥呢听见这个弟弟已经离开了20年回来了，高兴的不得了，立刻呢带着400个人甲兵，骑着漂亮最雄壮的马，到雅各那边准备迎接雅各。他的心地好，准备欢迎雅各回来。但是这个诡诈的雅各心里有鬼，他说不对不对不对，哥哥带了400个人来，我现在呢已经危险了啊！假如他来了还生我的气的话，把我全家都杀光光，我完蛋了。结果雅各怎么样呢？还用手段呢？好，叫这个牛群先走，羊群先走啊！他说这个是给哥哥的礼物，先礼后兵，你去。假如人家问你说你这个是谁？哦，这个是我雅各的，送给你的见面礼。那么后来呢？他讲不对了，这样还可能还不能这个仔细哥哥的怒气。好了，现在利亚这个我不大爱的太太先去吧。假如先被杀呢，他第一个被杀，去。那么以后呢雅各再去，到了最后呢他才自己摇一摆，你看诡诈不诡诈。他再到那个时候过了20年以后，雅各还不悔改。雅各应该对哥哥说，哥哥我对不起你，我那一次欺骗你，我流浪到今，求你赦免我，对不对？雅各不这么做，用手段，看见没有？这样的坏的一个人，为什么神要拣选他？其实一个真理，这一个上帝是改变人的上帝。怎么改变呢？在第32章他的秘诀。那一天当这些雅各的人马都走了，只剩下雅各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他面对面看见了这个上帝。那么圣经说在那个时候有一个神人显现，好像天使一样显现，跟雅各摔跤。你看见没有？这个老雅各还不悔改，不单单对人摔跤， 对人用手段，现在呢他看见这个天使还要利用手段跟这个天使摔跤，还跟上帝去较量较量，看谁更有本事。哈，上帝说好啊，你跟我较量吧。从开始一直到开始黎明的时候还是摔跤，好像雅各要得胜。哎呀，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人也有这个经验，对不对呢？我们跟上帝摔跤，哎，上帝啊，你哪里懂得 computer， 你哪里懂得 science， 我现在二十世纪在美国住的人，怎么还要你这个相信，怎么要信心，我自己想办法，看见没有，摔跤摔跤摔跤，好像我们要得胜一样。呵，我能够控制我的人生，我能够计划我的前途，我能够安排我自己的命运，我不需要上帝，好像得胜。但是其实呢，圣经说到最后，上帝在雅各的腿上一扭，雅各第二天起来一跛一跛一跛完了。那上帝那天晚上说，从今以后你不再是雅各，你叫做以色列。这是神要在雅各身上所做的一个工作。哦，是的，雅各身凭诡诈，利用手段不诚实，坏到基础，人不能改变他，拉班不能改变他，以扫不能改变他，尼伯家不能改变他，甚至连以撒也不能改变他。环境叫他变得更毒辣，经验叫他变得更残酷，实践叫他变得更狡猾，看见没有？雅各活得越长久，他也狡猾；活得越久，他也变得残酷、冷酷无情。但是只有当他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才能完全改变他。弟兄姊妹，你今天相信不相信，上帝在你我生命当中也能完全做一个改变的工作？哦，我相信，我相信，是真的吗？今天假如你相信上帝可以做改变的工作，为什么你不相信上帝可以在你的婚姻当中来成立你？为什么上帝不能相信在你穷途末路的时候上帝要为你开路？为什么你今天不相信是你的亲戚朋友到了上帝的时间里面上帝一定会救他？为什么你不相信？神是可以独行其事的耶和华，神可以叫无变有的上帝，在上帝那里没有一个难成的事，因为神是万能的神。弟兄姊妹，今天神就是要在我们身上启示这个三个真理。我是亚伯兰的上帝，因为我要把许多属灵的真理启示给你，叫你明白天上的事，叫你知道我天上的奥秘，叫你知道我心中所存对你的旨意是什么，我在你身上的计划是如何。我是启示给你的上帝。今天我是以撒的上帝，因为在你生命当中我可以预备你所使用的。所以难怪耶稣说，我们日常的生活的需要上帝都丰富预备，不要忧虑吃什么，不要忧虑穿什么。你看地上的百合花，你看地上的野草，你看空中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上帝上去养活它，难道你们不比这些飞鸟更贵重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相信吗？上帝是雅各的上帝，是的，你觉得人不能改变，你觉得这个环境也不能改变，你已经做到穷途末路，做到已经没有帮助的时候，让你抬头仰望，看见这位上帝坐在宝座上高高在上，他可以改变的上帝。假如上帝可以叫红海的水分开，上帝可以叫我们在处境当中发现一个新的道路。假如叫上帝可以叫耶利哥城的城墙倒塌，照样他也叫我们的困难在我们面前可以瓦解。假如上帝可以叫摩西吩咐这个水泉从磐石里面出来，神也一样可以在我们岁月最痛苦的时候供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你相信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神启示给我们亚伯兰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不单单因为是亚伯兰是过去的人物， 不单单因为是亚伯兰做了许多宏烈的事，以撒做了一些什么特别是我们学习是那么样的顺服，以及完全遵守他父亲的旨意，不单单是因为雅各爱是那么样的深沉，所以觉得目的是要把他自己的心意和他的整盘计划和他对我们心中所存的盼望尽数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了解以后知道要把这位上帝再次分享给我们的同胞弟兄姊妹。你肯不肯？我肯不肯？你认识不认识这位以撒、雅各、亚伯兰的上帝？阿们。